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佛说阿弥陀经第五页，第五页第三行，第五页第三行，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对对地方。又舍利弗，彼佛受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经文呢，意思我们上一次已经介绍过了。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人呢，他们的寿命呢，跟佛一样，都是无量寿。那么到底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众生，他们的福报，他们的寿命为什么会有这么的殊胜呢？为什么会这么的大呢？这也不例外，不外乎两种力量所成就的。第一种力量就是他力，也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因为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所发的48大愿当中，第13个大愿他是这么讲的：设我得佛，寿命有能限量，下至百千亿，哪有他觉者不去正觉。这一条大愿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成佛，我的寿命要是有限量的话，我就不成佛。很显然的，这是说的佛的寿命无量。那么在他的第15条大愿，他告诉我们：设我得佛，国中天人寿命无能限量，除其本愿，修短自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一条大愿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国度中的诸天人民，他们的寿命除了自己的愿力想要缩短以外，如果他们的寿命要是有限量的话，那我就不取正觉，也就是不成佛的意思。这一条大愿里面有所谓的修短自在，这是怎么讲呢？修是长的意思，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寿命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要多长就有多长，要多短就多短。通常缩短的原因都是到其他世界去度化众生，就像我们同修当中也有许许多多人会有这么一个愿力，当然总是要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而在发愿往生的后面呢，会加上这么一句：花开见佛悟无生，回路娑婆即寒士。花开见佛悟无生，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花，西方极乐世界那一朵花呢，开了以后，花开就已经证得无生法忍，也就是相当于初住菩萨的地位，原教初住，别教初地，也就是至少破一品无明，这是花开的境界。当他花开证得无生法忍以后，回路娑婆即寒士，寒士就是有情众生了， 他就想要当他的，他跟西方，哎，他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居缘成熟的时候，他就会像观世音菩萨一样道驾慈航，成愿再来，再回到我们这一个娑婆世界来广度一切众生。阿弥陀佛，他的这一条大愿很显然的是说众生寿命的无量，可见的西方极乐世界那边人民的寿命无量，也就是人民的无量寿，的确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感的，所成就的。第二种力量就是自力，刚刚讲的是他力，佛的力量，佛的愿力，现在讲的是自力，自己的力量所感的。因为我们众生一心念佛，敬业成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边跟我们不一样啊，往生是莲花化身啊，所得的是清净之体，不像我们这一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四大假合的身体，他们是莲花化身，是清净之体，所以没有生老病死这些苦，也没有突然败坏、变幻无常这种事情，所以所得的呢，是跟佛一样无量的殊胜寿命。那么如果我们从称性来讲，也就是从离体上来说呢，光跟寿都是称性而建立的。我们知道我们众生的心性也都具有大智慧光明，横遍四方啊。我们般若智慧也是圆圆满满记住的，所可惜的就是我们有无明烦恼盖覆住，所以本性的智慧光明透露不出来。虽然透露不出来，但是我们仍然还是有啊，圆圆满满记住。而这个大智慧光明呢，横遍十方，这是无量光的意思。同时呢，我们众生的心性也是常住不变的啊。虽然我们现在身为众生，可是我们的心性、我们的佛性没有变啊，随缘而不变。我们现在随染缘而成为一个凡夫，三界六道轮回的凡夫，是众生，但是我们的心性、我们的佛性还是不变啊，还是数穷三际不变啊，这是无量寿的意思。可见的，这是生佛平等，再胜不争，再凡不减的。佛并没有比我们多增加一些，我们凡夫也没有比佛少一点啊。平等，平等，无有差别啊。所以弥陀，阿弥陀佛，就是我们众生本性本具佛性当中的弥陀。那么我们众生呢，就是弥陀心中的众生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导师为什么建立这么一个名称。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以光寿来解释这一个名号？ 这是他们的大慈大悲啊，苦口婆心啊。他们的目的无非就是要一切支持这一句弥陀圣号的众生能够借这一个名号而体悟到自己自性原本就数穷横遍，同时也了知即心即佛心佛不二的奥妙道理。我们想一想，这一句弥陀洪名实在是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同时呢我们现前的一念心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如果我们果然真正能够一念相应，那就一念是佛，念念相应，念念是佛啊。这一句话我们要听清楚，如果我们念佛能够以至诚恭敬心来念，能够以清净心来念，那你当下念这一句佛号的时候，你就是佛。念念是佛啊，我们念佛人目的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希望把我们过去生以来念念是凡夫，念念是六道轮回，把它改变过来，改变成念念是佛。希望我们一天到晚念念都是这一句弥陀圣号，心心念念跟阿弥陀佛结合在一起。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念佛，还怕不能够顿悟自性弥陀，亲证唯心净土吗？当然可以啊。所以到后面我们会谈到啊，古大德告诉我们，只要念这一句佛号，何力不悟呢？念念弥陀，念到最后瓜熟蒂落了，你自然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在座的诸位大德，诸位大德，每一个人学佛都想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我们要晓得见性的障碍在哪里，就在烦恼而已啊，就在你的分别执着妄想啊。就像当年本师释迦牟尼佛刚证佛道的时候所讲的一句话，其哉其哉，一切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每一位众生都有佛性啊，个个都是佛啊，但是为什么不能证得？就是因为有分别执着妄想，这个把我们自性光明把它障碍住了。就像一面镜子，这一面镜子原本就有光明，就有照的作用，那么现在被尘埃泥土把它盖不住了，所以原本照的作用，它的光明透露不出来，净光透露不出来。现在只要把这一层尘埃泥土把它去掉，它原有的光明自然就能够透露。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见性，不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呢？也就是因为有我们有分别执着妄想。所以只要我们念这一句佛号，把我们这些烦恼把它扶住了，把我们的分别执着妄想把它断掉了，我们的本性光明自然透露出来，自然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学佛只是去障碍而已，别无所求啊， 心经讲得很好啊，到最后归无所得。为什么归无所得？因为本来你就记住嘛，你并没有一点向外求得了，你是圆圆满满就记住，就圆满的，只是把障碍去掉而已。那么这一句弥陀圣号呢，就像先前所讲，是无上座，是无等等座啊。有人喜欢修密念座，其实座椅这一句阿弥陀佛最好，最殊胜，是无上座，是无等等座，是最究竟最圆满的一句座椅啊。那你放弃这个，你还去修什么？修其他的干什么？只要念这一句佛号，一切法都记住啊。接着下面的经文讲的是阿弥陀佛，他自从成佛到现在到底有多久了？当然这也是我们很关心的事情了。请看经文，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十劫。前面经文本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明了佛号的意思，可是我们还不知道阿弥陀佛在什么时候成了佛。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到底有多久了呢？这个我们不清楚。所以佛在这个地方又叫着舍利弗尊者，并且告诉他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到现在呢，已经十劫了。这里的劫是讲的大劫。如果我们依据《华严经》受量品佛所告诉我们的，娑婆世界一劫是极乐世界的一昼夜，也就是一天呢。我们娑婆世界一劫，一个大劫呢，就相当于西方极乐世界一天而已。那么十劫呢，也就相当于十天了。我们知道阿弥陀佛的寿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那么他成佛到现在才十天而已啊。换句话说，阿弥陀佛建造的西方极乐世界刚刚才开始啊。这也就告诉我们现在去正好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国度才开幕十天呢。如果我们现在去，那阿弥陀佛跟那边的诸上善人对于我们将会是如何的欢迎啊。你看开幕十天我们就去了，你看他会多么的欢迎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将来一定变成那边的老资格。为什么呢？因为寿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而我们第十劫就来了，这岂不是老资格吗？同时于今十劫这一句话跟前面经文里面的今现在说法是互相照应的，可见得我们现在往生现在去时逢其会啊，正是赶上莲池盛会的最好时候。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应当赶快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什么叫成佛呢？所谓成，因行圆满，修因修圆满了，这个就叫成。得证菩提，证得大菩提了，这就称之为佛。说到成道的时节，古大德有的说呢， 可以论，可以说十劫，换句话说可以说成佛，也可以说成佛已经有多久了。有的时候呢不能论，也不能够论十劫，也就是说不能够说成佛，也不能够说成佛已经多久了。那么究竟是可以说或者不可以说呢？这个我们也想从佛的三身来探讨一下。法身，如果我们从自性清净法身来讲，这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无形无相，既然是无形无相，那成跟不成的意思都没有，所以没有成跟不成的这个意思，当然也不能够说成佛已经多久了。可是如果我们从离果妙计法身上来说，那一定要有修德才能够显现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就好像金矿，金矿里面虽然有真金，有黄金的成分在里头，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这样，可是如果我们不去开采它，不去锻炼它，那真金终究显现不出来，金矿还是金矿啊，它不能够变成黄金啊。法身是离体，是我们本来具有的。譬如我们现在，我们有没有法身呢？我们法身在不在呢？当然有，当然在。我们的法身虽然在，可是呢我们有无明烦恼障碍的法身，所以我们见不到法身。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无明烦恼把它破了，见到了法身，那我们就说我们证得了法身。就像大经里面常常说的，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就有成的意思在了。所以从离体上来讲，法身没有成不成的意思，也不能够说成佛已经多久了。可是如果我们从修德上来讲，那就可以说成，也可以论十劫了，也可以说成佛已经多久了。报身，报身是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理所本有的，是我们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智慧。就像大乘起信论里面所讲的，本觉本有，本觉就是智慧，般若智慧是本有的。既然是本有的，那成跟不成也就谈不上，这是从理上来讲的。可是因缘果满，我们在修因上因修圆满了，果证得了，证得了报身，而成就无上道，说法利生，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成了。就拿我们念佛法门来讲，如果我们念佛念到自一心不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这一个时候我们自己的法身，我们自己的报身没有证得，本师阿弥陀佛的法身报身我们没有，也没有见到，这个地方我们要清楚。就像华严经所说的，一切唯心所造，你心是什么境界，你才能够见到什么境界。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证得报身，没有证得法身， 你绝对见不到佛的报身，也见不到佛的法身，你只能够见到佛的应身。就像当年本师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世间32相80种好，这是应身。你见不到佛的报身，见不到佛的法身，一定在我们念佛念到离心不乱，分破无明，证得十报庄严土，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花开见佛，这一个说自己的智慧现前了，自己已经分破根本无明，证得了部分的法身，而由法身里面透露出来本具的般若智慧，见到了报身。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我们证得了圆满报身了，证得了清净法身了。所以从理上来讲，报身是无所谓成跟不成的，可是在事修上也可以讲正等，也可以论成跟不成。应身呢，我们知道应身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众生有感佛就有现，就好像一月在天影现百川，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千江有水千江月，那一尊明月高高在天空，只要地面上有水的地方，它就会在这个水上现一个月影。千江有水千江月，那么我们要知道这千江月还是天上那一轮明月所设的，如果没有天上那一轮明月，也没有千江上的月影啊。佛的应身也是一样啊，应身是不离开法身的，它是法身应机所垂现的，所以它并无别字体，离开法身它并没有个别一个字体存在啊，没有个别的字体啊。也是法身所垂现的，就像千江的月也是天空那一轮明月所现的，应身也是法身所应众生的机而现的。既然是法身，那当然也无所谓成跟不成，同时也没有时节可说了，这是从理上来讲的。可是如果从机相来说呢，佛观众生机缘成熟了，而示现八相成道，转大法轮说法度生，到我们世间来示现了，来度众生了，这就可以说成了。所以应身从理上讲，同样也不能够论成跟不成，当然也没有时节可说了，也不能够讲成佛已经多久了，但是如果从迹象来讲，那就可以说成跟不成，也可以论时节了。可见的，如果我们从理上来讲，那三身不管是法身报身应身都不可以论时节，都不可以说成佛，也不可以讲成佛已经多久，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但是如果从迹象从修德上来讲，那就可以论时节了，可以说成佛，也可以说成佛已经多久了。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就可以明白古大德所说的不可以论成与不成，不可以论时节，有他不可以论的道理。而说可以论时节也可以说成佛的，也有他可以论的道理，都讲得通， 到底你是从理上来讲，或是从事上来讲，从迹象来说，都可以说得通啊。那么现在我们经文里面所说的阿弥陀佛成佛时节，从这个地方里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这是讲应身示现而说的，所以可以说成，也可以说时节。那么说到成佛，当然不是偶然的，也是有许许多多的因缘。就像阿弥陀佛本是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阿弥陀佛也是经过累劫的修行才能够成就今天这样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啊。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从经典里面举出几条来，举出一些阿弥陀佛过去的因缘来作为我们的参考，同时也能够引发我们的欢喜心。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要能够见贤思齐，效法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将来呢成就我们自己殊胜的国度，也跟阿弥陀佛一样接引十方诸佛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首先我们从大本经里面，也就是无量寿经，这是净土三经里面的一部，在无量寿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定光佛前五十三佛，也就是在定光佛前面第五十三尊佛，这一尊佛的名号叫做释自在王佛，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在经典里面看到释自在王佛，释自在王佛是在定光佛前面第五十三尊佛。那么在释自在王佛住世度化众生的时候，他有一位护法，这一位护法是一个国王，这个国王非常的发心，在听了佛说法以后呢非常的欢喜，于是乎呢他就把王位把它放去掉了，舍去王位，他不做国王了，把位置呢让给他的儿子，自己就出家了，也就是法藏比丘。他在释自在王佛的面前发了四十八大愿，那么法藏比丘呢就是现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前身，这是久远劫以前的事情，也是我们从无量寿经里面所看到的。第二呢，在法华经里面，法华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大通智胜如来的时候，在这一尊佛的时候呢，有十六位王子出家，其中第九个王子就是现在的阿弥陀佛，这是法华经里面的一段公案，这一段公案是在说明十六位王子跟大通智胜如来出家学佛求无上菩提的事情。那么佛灭度以后，这些人呢，这几位王子呢都非常喜欢读诵法华经，常常来持诵妙法莲华经，后来这十六位王子都成佛了，个个都成佛，其中第九位王子，也就是第九王子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也就是现在的阿弥陀佛。第三呢，我们在悲华经里面所看到的，悲华经里面告诉我们，在无量劫以前有一位转轮圣王，转轮圣王他的名字叫无争念，这一位转轮圣王呢非常了不起，他供养宝藏如来，并且发愿成佛， 不像我们现在有一些学佛的人呢，他志气没有那么大，他一学佛不想将来成就佛道，有些人甚至喜欢到天上做一个天王呢，或是来世能够得到无报呢，这种心太狭隘了。我们看看六祖大师，六祖大师去见五祖的时候，他是说我未成佛来的，你看一肩担当起来了。而这一位转轮圣王也是一样，跟宝藏如来学习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发大志愿，他想要成就佛道啊。他说呢，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国中种种清净庄严，他希望将来的他的国度非常的清净，非常的庄严。实在讲呢，这跟无量寿经48大愿呢，大概是差不多的。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佛在因地修行，的确是生生世世不忘他的本愿。也就是说，他所发的大愿，决定不是一转世就忘掉了，他永远不会忘掉他自己的本愿。生生世世都依他的本愿来修学，不像我们，我们一发心学佛呢，就像入水道心一样，初发心的时候非常勇猛，没多久呢，这种心就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办法成就。我们在这个地方研究弥陀经，在这里一听到弥陀经，心里面呢非常清净，也想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可是一出了讲堂呢，回到家里就忘干净了，这句佛号不晓得跑到哪里，佛还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还是在这里六道轮回，我们生生世世都是这样的。如果学佛的人不忘初心，他绝对一生圆满成就佛道。初发心的时候最勇猛，可是呢，我们往往没有长远心，这种心不能够保持，也就是说没有相续心。所以过去我们常提到，这三心很重要啊。学佛一定要有长远心，要有相续心，要有清净心。你记住这三心，这一生一定成就。那么当时这一位转轮圣王在佛的面前发了这个大愿以后，宝藏如来就给他授记了，就告诉他说，再过恒河沙劫，你将在西方世界做佛，国号叫做安乐，也就是极乐世界。而这一位无争念转轮圣王呢，也是阿弥陀佛的前身。第四呢，在大乘四等种持经里面告诉我们，在无果愿称其王如来的时候，有一位出家人，他的名号叫净命。这一位比丘非常的了不起，博学多闻，他能够总持诸经，他所总持的经典有几部呢？有14亿部之多啊，14亿啊。所以他能够随众生的欲望，也就是说众生喜欢听什么经，他就给他说什么经，都能听他说，即使一人听也说，他也照样说给他听，真正是大慈大悲。而这一位净命比丘也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位比丘非常了不起，他那么多博学多闻，你看他总持的经典有14亿部之多， 我们听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是不是要把三藏十二部经典都拿出来念呢？也要跟他一样博学多闻呢？我们千万要搞清楚，这是为度众生的。他在这个地方并没有修为他自己啊。我们为度众生，一定要通一切经典，各个法门，但是要把修学的次第要搞清楚，自己成就以后，要利益众生的时候，要度众生的时候，你一定要修无量无边的法门，你要懂得各个行门，你才能够广度一切众生。因为每一个众生的兴趣、过去的因缘不一样，你要随众生的因缘、随众生的根性、随众生的兴趣来度他。所以你要一切经、一切法门都要通，而这个是在成就以后的事情。自己想要求成就、想要了生脱死，一定要一个法门、一部经典专修，你才有办法成就，否则没有办法成就啊。那么无量无边的法门要到什么时候修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再去修，把这个事情放在西方极乐世界，现在好好的念这一句佛号就行了。第五呢，在贤劫经里面，在这一部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云雷火如来的时候，有一位王子，他的名字叫做净福报众因，他非常了不起，他供养这一尊佛，而这一位王子也是阿弥陀佛的前身。第六，也是在贤劫经里面所讲的，在金龙劫光佛的时候，有一位无限宝音行法师，力弘经法，弘法度生，而这一位法师呢，也是阿弥陀佛的前身。这是说他以法身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弘法利生，自行化他。第七呢，在观佛三昧第九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空王佛的时候，有四位比丘。这四位比丘怎么样呢？跟我们一样，烦恼复心呢、啊，满心的烦恼。可是这四位比丘因缘殊胜啊，当他烦恼复心的时候，空中教令观佛，这就是念佛法门，叫他修念佛法门，叫他们观佛。于是这四位比丘都得到了念佛三昧，而这四位比丘当中的第三位比丘，也就是现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第八呢，在《卢焕三摩地无量印法门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狮子游去金光如来的时候，有一位国王，他的名字叫圣威尊重。这位国王呢，他供养这一尊佛，并且跟他修学禅定行。而这一位国王，也就是现在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么从这几部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阿弥陀佛在因地的修行，的确经过多生多劫，因应无量，实实在在具有无量的因缘，真正是不可思议。以上这一段经文是说明阿弥陀佛的成道时节。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到化伴了，也就是介绍阿弥陀佛的学生，请看经文。又舍利弗，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我们看到这一句经文，或许有一点疑惑，因为我们都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纯粹是属于大乘根基，所以他方定性二乘人不得往生彼国度。所谓定性，就是小乘实行声闻，真实的小乘声闻，这一类的声闻呢，意志比较下劣，他们只得到一点点的成就，心里面呢就觉得很满足了，所以他们只证得人我空，没有得到法我空，于是呢就停留在这种空寂的境界当中，也就是保住在现前的果位上，他不往前面精进了。至于中乘的辟支佛也是一样，所以称之为定性二乘，也就是经上常常讲的了，堕在涅槃坑里边，佛常常骂他们骄牙败种。像这一列的声闻是属于小根基了，所以都不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既然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会有声闻呢？其实经文里面的声闻阿罗汉，只是在名称上跟小乘的声闻阿罗汉相同，实际上他们都是大乘，也就是都是回小向大的大阿罗汉啊。就像本经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讲的大阿罗汉、而不是实行的声闻。就像别教七住菩萨、原教七心位的菩萨，他们都同样是断了见识烦恼，所以如果我们从断证功夫来讲，他们跟小乘的阿罗汉是相当的，是等级的，但是在愿力、在见解、在修行上来讲，却比小乘的阿罗汉要超过了太多太多了，不是小乘阿罗汉所能够相比的啊。所以说只是名称相同，实际上并不一样啊，不是实行的小乘声闻啊，不是实行的小乘阿罗汉啊。另外我们都知道，大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的烦恼是可以顿除的，是可以马上断掉的，可是习气呢同样也很难断啊。换句话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依然还是会带着过去生当中的习气，一定在西方极乐世界慢慢的来断除。所以如果以前修的是小乘性，而在临命中的时候能够回向无上菩提，发大誓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上求佛道下度众生，这个就叫回小向大。像这样当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阿弥陀佛也一定会随顺我们以往所学的，顺着我们的习气，先以小乘的教义来教导我们，教我们先断见识烦恼，证得是一心不乱，而证得了断了见识烦恼，在习惯上就叫阿罗汉。实际上并不是定性的小乘， 而是回小向大的大阿罗汉。像这些意思呢，我们都要知道，都要懂啊。而这些阿罗汉的数目有多少呢？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没有办法计算得出来。就像《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如果比丘满意，哪有他百千数量？这个比丘的数量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这些比丘怎么样呢？每一个人都像目犍连那么大的神通。如果他们想要共同来计算，比佛初会声闻，也就是这些有既有大神通的比丘，无量无边的比丘，共同来计算阿弥陀佛初会的声闻众，看到底有多少。就是用尽他们的神力，百分钟不能之一啊，连百分之一都不能够计算得出来啊。我们想想看，西方极乐世界声闻弟子的数量有多少呢？实在是难以想象啊，的确没有办法计算得出来。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才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非是算数之所能知啊。不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声闻是那么的多，而且呢，连菩萨往生彼国的也是无量无边，没有办法计算得出来。所以接着本师释迦牟尼佛又告诉我们说，诸菩萨众亦复如是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也是无量无边啊。可见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殊胜啊。那么你如果看过华严经，你就会知道，连华严海会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个个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四十一位就是四十一个等级，同初住菩萨、二住菩萨，住位有十个等级，行位有十个等级，回向有十个等级，地上有十个等级，加上等觉菩萨，一共有四十一个等级，所有的菩萨就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华藏世界的菩萨个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可以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殊胜了。西方极乐世界那边菩萨数量多得难以计算，这个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了。那么到底那边的菩萨他们的功德利益怎么样呢？实在讲也是无量无边。在《无量寿经》里面，佛赞叹西方极乐世界菩萨的种种功德，给我们举了23个比喻。而这23个比喻，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想略略的讨论一下，因为赞叹菩萨的功德利益呢，可以激发我们自己的愿心。其实呢，这也就告诉我们，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功德利益到底是如何。这23个比喻就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我们的情形、我们的境界、我们的功德就像这样。第一条是智慧深广。我们在娑婆世界想要求智慧的确不容易啊， 我们想想看，智慧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并不是我读了很多经典，看了很多佛学常识，背了很多这些东西，那我智慧就很大了。智慧不是在这个地方产生的，智慧是从禅定当中所流露出来，也就是从清净心当中所产生出来。学佛最重要的就是清净心，离开清净心就不叫学佛，你就走偏了，你穷究毕生的力量也没有办法成就。我们看看本师释迦牟尼佛当年应化在我们世间49年，讲经49年，用了22年的时间讲般若智慧，也就是讲智慧法门了。可见的这个智慧的重要，有了智慧才能够破无明，见本性啊。而这个智慧是从清净心当中所流露出来，这个一定我们要搞懂。佛门常讲的因界生定，因定发慧，从定当中所产生出来，是从清净心当中所流露出来。所以学佛离开了清净心，你就走偏了，走入邪道了。我们念这一句佛号，也是用这一句佛号来修我们的清净心，除烦恼，清净我们的自性。那我们在这个世间修清净心不容易啊，每天都有无量无边的烦恼在引诱我们，是我们生烦恼，是我们造业啊，是我们的心不得清净啊。所以在这个世间，在我们娑婆世界，想要求智慧不容易啊。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人人都具有深广的智慧，就像佛所说的犹如大海啊。这个大海是一种比喻，比喻它像大海那么的深，像大海那么的广大，看不到边际啊。可见得西方极乐世界那边菩萨的智慧的确非常的不可思议，非常的广大。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到了，这23种比喻我们只讲了一种，其余的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谈。